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我们这几次节目中谈论的主题是礼仪与灵修，已经给各位朋友介绍过了，在入门圣事，也就是圣喜圣事、兼正圣事和感恩圣事这三件圣事当中的灵修。如果要做一个结论的话呢，那么这三件圣事它彼此之间是非常密切的关系。圣喜圣事是帮助我们进入天主的国，好，是一个入门进门了。那么我们在这个进门之后呢，要不断的成长，这兼正圣事，坚强挺立。而我们也要不断的借由感恩圣事来滋养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更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那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看所谓治疗性的圣事。这个治疗性的圣事呢，包括了修和圣事和病人复游圣事。我们都晓得，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的原罪已经被洗净了。可是就像一面镜子，如果放在那边不会常常去擦拭它的话呢，它容易蒙尘，会有些灰尘落在上面，让镜子看不清楚了。我们的灵魂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因为人性的软弱，我们还是会跌倒。那跌倒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跟天主重新和好，所以教会为我们准备了修和圣事，或者也可以说是和好圣事。除了心灵会生病，我们的身体也会生病。当我们的肉身疼痛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是可以从圣神、从天主那边得到力量。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领受的是病人复游圣事。那么这些圣事呢，也有很深的灵修的幅度，我们就一起来探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看修和圣事。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前，那大家比较会谈这个修和圣事是用另外一个词汇，就是所谓的告解圣事。告解听名字就知道，好像是告明一些事情。告明什么呢？告明我们的罪过。好，我们告明了我犯了这些罪，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好，所以求天主来原谅我们。那么我们一定要做补赎，天主呢，神父就会代替天主给我们赦罪。所以在梵二以前，当我们谈告解圣事 Penance 的时候呢，焦点是比较放在人的罪、天主的罚跟赦罪上面，跟补赎上面。那不过梵二以后，我们会把这个圣事的焦点稍微转移了一下，比较不同一点，我们会用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圣经上的一个故事，就是荡子回头的故事。我想我们每一位都曾经深深为这个故事而感动。当然每一位我们都已经有犯错的经验，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深深渴望那些被我们得罪的人能够像荡子回头的故事里边的那个老爸爸一样，不仅仅不追究我们的过错，还那么样的给我们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我们回家，还把以前我们损失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还给我们，就那么大的一个爱在包容我们。修和圣事要让我们惊艳的就是这样，天主就是这个慈父，就是盼望着荡子回家的这个好爸爸。孩子忤逆了他，孩子背叛了他，孩子想要自己到外面去闯荡天下，很任性，很骄纵。结果呢，他出去了，却散尽了家产，过得非常不如意的生活，终于想到啊，我要回家。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孩子要回家的路上一定是非常忐忑不安的，不晓得他回到家里会面对怎么样的一种景象，甚至于是一场风暴。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还没有抵达家门之前，老爸爸已经在站在山岗上看着他，望着他，盼着他，等着他了。他 更万万没有想到，回来之后他居然能够重新获享这个老父亲的儿子的所有的尊荣。孩子的心事应该是很感动的，应该也是很震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也相信这个孩子后来是因为真正的受到这样的感动，而不忍心再犯任何的错来伤他这个老爸爸的心了。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圣经借此告诉我们天主对我们这些犯错的孩子的一个态度啊。其实回想一下，我们其实常常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伤我们天上那个老爸爸的心，是不是这样呢？就像保禄常说的，我们想做的我们常软弱没有去做，我们知道明明知道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偏偏就要去做，我们自己要背负这一些罪恶的后果。而这个罪恶的后果呢，其实不只影响了我们，也同时影响了别人。如果说今天我为了我自己的要谋取暴利，如果我们贩毒了，那么这个贩毒影响的是，甚至我们自己吸毒了贩毒了，影响的不是只有我们，还有其他所有我们贩毒的这些对象。或者说今天我们说了一些重伤别人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言语的力量真的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受伤害的其实不只是被我们重伤的那个人，对我们自己有没有伤害呢？有啊，因为我们的心灵已经不那么纯洁了，我们心灵里面已经有一个缺口了，已经有一个黑暗的角落了。而听到我们重伤的言语的这些人，如果他们没有去积极查证，而他们就信以为真，他们又去以讹传讹的话，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受到了污染，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呢？也是有的呀。于是一个好人常常就因为这样而蒙上了不白之冤了。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情况吗？就我们的良知来说，应该是不愿意的呀。可是人常常就是在这样，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我们就犯了很多的错。而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损伤了，是斩绝了我们跟天主之间美好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也斩绝了，也伤害了我们和别人的美好的关系。更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我们当成万物之灵，可是我们恣意的任意的去破坏大自然的种种美好，我们在河川里面乱倒垃圾，我们随便的砍伐森林等等等等，所以大地就反扑了。所以现在在世界各地，好，我们都看到很多的土石流的情况，在台湾是有的，前一阵子在加州也有很多的土石流的这样子的一个灾难。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人犯了这个错的时候，有了罪恶的时候，是我们跟大自然也破坏了那个美好跟和谐的关系。而更常常的，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跟自己没有办法修好，我们不能够原谅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犯错，我们可能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断裂了，人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断裂了，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断裂了，人和自己的关系也断裂了。当人处在这样子的断裂当中，仿佛身处一个孤岛上，这个时候我们可盼的是修和，和别人和好，和天主和好，和大自然和好，也和自己和好。所以修和圣事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再一次的经验天主他无限的慈爱，无限的悲悯，再一次的体会我们自己，我们是如何深深被爱。虽然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就是正在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就为我付出赎价了，把自己舍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再一次的经验到我们是怎么样深深被爱的。 而也再一次重新经验我们怎么样在我认错在我悔改之后我可以重新和神和人和自己和大自然修好，而这个修好带给我们是多么大的轻松跟多么大的快乐，内心有多么样的喜乐和平安。让我们重新经验这个，当我们再一次重新经验了修和的美好的光明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比较愿意停留在这种洁净的光明当中。而当我们领受到我们多么不愿意去得罪别人，而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不是故意的去伤害了别人得罪了别人的时候，我们多么盼望别人能够宽恕我们，所以我们也更懂得当别人在无意间得罪了我们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宽恕别人，因为宽恕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多么美好的一个经验。所以教会提供了修和圣事，让我们再一次的从罪恶当中跳脱出来，再一次的体验到无罪一身轻的美好。这是很深的灵修，不管今天我们是荡子的角色，或者偶尔我们也不免要扮演一下宽恕人的那个好爸爸的角色，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是那个哥哥的角色。不过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边当我们在不同的角色上有所经验有所体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个圣事当中所领受的所经验的是再一次的看到天父的无限慈爱，也再一次的召叫我们，因为天父是这么样的，他的袍子那么宽大，他的心是那么样的宽厚，他永远都是在原谅我们的过错。这个也会感动我们，也会召叫我们，也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别的人，特别是得罪了我们的人，特别是那些不知不觉当中犯了错的人。当我们彼此都能够活在宽恕的美好当中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会更美好一些。我们眼中看到的都是朋友，不是仇人，这不是很美丽的一件事吗？所以修和圣事里边有很深的灵修，让我们都能够努力的效法天主，效法天父他那么样的无限慈爱跟悲悯，也让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更轻松更喜乐。第二项治疗性的圣事呢，就是病人复有圣事。我想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些生病的经验，哈，我们身体生病，我们的心灵生病。但我们心灵生病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灵的健康。好，在生病里边，我们常常会觉得肉体很软弱，不知不觉的，我们精神就沮丧起来。好，我们可能觉得很孤寂，可能很自怨自艾，可能很烦躁不安，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是希望这个肉躯早一点结束，哈，也脱离了心灵上的痛苦。可是呢，当我们在肉身软弱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天主放弃了我们吗？没有的，天主同样的是用他非常怜爱的情怀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力量来关心我们，使我们的病变成不再是我们沉重的难以负荷的十字架，而反而成为一个恩宠的来源。当我们在病中，我们看到我们体会到我们经验到父是怎么样爱我们，怎么样支持我们，而这个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不是孤独的走在一个死硬的幽谷，而是有人陪伴的。而这种时候常常可以让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大家可能也听过的故事，或者我们常看到的一幅图画。沙滩上呢有一排脚印，大的脚印，在这个大的脚印旁边呢有一排小的脚印，感觉上是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小朋友，好，走在这个沙滩上。可是中间会有一段呢，诶，你忽然发现这个小的脚印不见了，只剩下大的脚印，而这个大的脚印呢又比前面的那一些更深一点更沉重一点。所以大家知道我现在要说的是什么故事了吧？我想你猜对了。的确在成平的时候，生活在顺境的时候，的确是天父牵着我们的手陪着我们一路往前走。 可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只剩下了一排脚印，可那排脚印并不是孤寂的只有我们在行走，而天父躲起来不见了，不是的，而是父把我们背在他的肩上，带着我们承担了我们的重量，继续的往前走。所以小脚印不见了，大脚印更深了一点，因为这个大脚印上负荷的是两个人的重量，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是天父抛弃了我们，不是他不理我们。有的时候痛苦真的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不久以前我在电视上哈，在一个知识电台看到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呢是介绍一位在埃及的北边沙漠里边隐修的一位隐修士的故事。当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这位隐修士他说他本来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是因为他的妈妈他得到了基督的信仰。为什么呢？他的妈妈生病了，躺在床上，而且是非常疼痛辛苦的病。可是当他看他当他到医院去探望他的母亲的时候呢，他的母亲是微笑着告诉他说，啊，你看天花板上天主在那里。这个母亲在生病当中，她感觉到天主在她的周围陪伴着她，她在病中的喜乐深深的感动了她的孩子，让她的孩子了解了痛苦的奥秘，所以她皈依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当我们病痛的时候，我们领受病人复油，这个复油就是基督，就是天父再度的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陪伴我们，让我们在病中能够体验病痛的价值，体验生命的价值，而用勇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而当我们勇敢积极面对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的态度可以给予别人很多的希望跟很多的启发。我们不是看到海伦凯勒吗？他又聋又哑，可是呢他给多少又聋又哑的人很深的慰藉，很深的鼓舞，因为海伦凯勒可以的话，我也可以。油在日常生活上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吃饭炒菜需要油啊，我们生病了可能妈妈会给我们白花油、万金油擦擦肚子、擦擦头哈等等。运动员他们在这个运动场上竞技的时候哈，可能肩酸了，可能脚痛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教练可能会给他擦一些油，或者是按摩肌肉啊等等，或者是跌伤了去治愈他擦一些油。所以油对于我们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是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力量的。所以教会里面我们也用病人油，在必要的时候为病人，有圣职人员为病人来复油。这个复油的本身有圣神临在的恩宠，重新再一次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病痛。所以治疗性的圣事同时对越了我们心灵的痛，心灵上的污点，那么教会用修和圣事来弥补我们，把我们重新带到光明之地，也用病人复油圣事让在病苦中的我们可以重新得着力量。所以痛苦是一种灵修，不断的皈依是一种灵修，就让我们在这样的礼仪当中更深的加强我们的灵修，更深的和天主相遇。好，亲爱的朋友，时间差不多了，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